好，那个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段时间，这个时段是，大会给我们的那个内容是，就是感恩跟仰望嘛，哈，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来感恩，怎么来仰望，怎么有新的一个出发，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仰望耶稣与神的性情有份，大概是主要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一段，还有那个希伯来书。那这个其实端恩之前有在神人主学有上过，大家可以再回去再听，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好，那我要讲之前是说，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在台湾的生活其实感觉起来我们都还不错，就是有吃有喝，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一些休闲。那常常有时候晚上我工作回来的时候，红贵就会煮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晚餐给我，我就跟他说，哇，我的命真好，在以前的皇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啊，哇，这很像是皇帝命，就是日子可以过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前一阵子呢，那我这个主题跟早上那个文老师有说的那个就有点内容有点相近，可是我们没有事先讲好，我就是神的带领。那我前一阵子我参加一个台湾化学产业协会所办的一个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关于全球暖化的这个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其实所有的应该之前有巴黎协定嘛，136个国家，其实问题很严重，几乎大概全世界所有的那个公司或是国家都已设定了那个2050年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能够降到工业革命之前那样的一个水准。其实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任务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全球暖化，那个气候的变迁会影响很大很大，我们也各种粮食的缺乏，或是气候的变迁、饮水的缺乏，都会产生在很多地方都会产生。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哎，这样的日子以后，我们现在目前有遇到一些疫情啊，或是战争啊，或是地震啊这些，那以后可能会这种事情会更加的剧烈，更加的痛苦啊。那譬如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全球暖化哈，有一些企业会开始会做一些行动嘛，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要做那个电动车嘛，那电动车里面就要需要有电池，电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那个化学品叫做氢氧化锂，那这个东西呢，以前在我们公司里面这个是很常用到的，非常非常便宜的，你一公斤大概只有卖不用一大概20-30块就可以买得到，现在不是哦，现在价格很可怕哦，一公斤1500，所以涨价涨的幅度非常高。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所有的产品通通都要跟这有关系的，我们都要做调整。那我参加那个研讨会当中，那个所有的那个我们也有一些知名的那个大公司啊，也有分享他们在因应这样的一个2050年的目标，他们要怎么来做，有做很多的一些那个新科技的一些介绍，希望能够来做。那当然我们有一个第一步的目标是2030年希望能够达到 50%， 就是降低 50%。 大概几乎所有的演讲者都讲一件事情，他们我们觉得目前有把握的有可能可以做到的是 20% 或到 25% 左右，那后面剩下的30年我们要减到再减要减 75% 嘛，哇，这个是几乎是很难的，我们就要寄望于未来的新科技。那未来的新科技在哪里呢？说实在不知道因为但目前大家用的可能有一些氢能源什么之类会做，那个会那个开完以后，我深深的感觉我发现我自己对于那个末世的来临会有一个比较很像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可能未来的整个那个地球的一个气候跟变迁都完全变成是没办法控制。因为之前我们曾听过嘛，就是那个地球温度上升不能超过2°C 以上，超过2°C 以上就没办法控制的，那这目前的理论呢，当然我们希望做理论是这次理论是错的，可是我不知道说这样的理论是不是，因为很多的科学都证实说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未来的日子就跟今天早上那个维文老师所说的，这个世界会真的是会很难，我们人类很难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会面临到了，就跟今天早上讲的一样，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如我们没办法去控制的，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没办法去做，也面临很多的一些艰难一些辛苦。那想到这个末世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个彼得后书就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整个光景是非常的恐怖的啊，就整个所有的物质都会被消化。那我就感觉到这个末日的这种来临是越来越感到非常的迫切的样子啊。我第一次在那个引导会当中一听，怎么大家都觉得很难做，可是每个人都说一定要做，再不做就更来不及了。那可是我却发现彼得后书跟我们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使是在这样的光景底下，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跟应许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帝愿意把他的恩惠跟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这是在我们属于基督徒的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恩典，面对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可是上帝还是会把那个恩惠跟平安赏给我们。那上帝要赏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恩惠呢？其实今天早上那个伟文老师的分享当中，会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追求往神的道路上面走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多很艰难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行。其实在彼得后书里面他也有提到一个，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来学习跟操练。那第一个，我们先看看上帝有赐下一个非常丰丰富富的一个恩典。他说神要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认识我们那个招我们的那个耶稣基督，他就把这样的事情，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我们。这个讲成白话一点，就是说上帝已经把那个要过一个近前生命的或近前生活的一切所需要的都已经给了我们了。这边有强调一个已经，他已经给了，他不是还没给，他已经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每一个所有属神的儿女他就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他另外还有一个是应许，是说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赏赐给我们。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在1章11节讲的，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所建立的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去。那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那个时候开始，上帝就已经把那个可以给我们可以过那个近前生活的或近前生命的那些需要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一直往前走，走到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一直往前进。那这样的一个上帝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他希望我们这样开始去走这个近前的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这个人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他另外希望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两个东西是相冲突的，你选的这一个就不可能就不会选另外一个。那讲到说从世上而来的情欲，那在彼得后书2章的时候又讲到这几个东西，这几个东西是说毁谤的话，喜爱厌乐，就是很喜欢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其实以前在我小时候，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喜爱厌乐是什么。以前我们家常常就是那个我爸爸的朋友来我们家啊，不管有什么事情，大家聊一聊，聊完以后，就去吃饭啊，就去喝酒这样子啊，类似是这样。常常就很多的时候就是要去宴乐，去享受自己的口腹之欲，然后纵那个放纵自己的那个性情这样子。还有一个是就是色情的影响，这整个目前这个社会网络时代的色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甚至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些价值观，对于性关系的一些价值观都完全的已经往下再降下来。还有一个是说那个夸大的话，还有贪爱不义之财。那这几个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其实很看起来不是什么多么重大的罪恶，也不是杀人，也不是放火，这没有那么大。可是很特别，保罗在这边特别提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生意啊，就是当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我们一旦遇到一些顺利，遇到很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也会去放纵我们的情欲啊。那假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很困难、很艰难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哎，我们也很容易开始去走那个放纵我们情欲的事情，因为我们本身生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肉体当中就很容易去做这个事情。我举个例子哈，那个每次我工作很忙回来的时候，那我第一件就是很想要开始抒发自己工作上的疲累或辛苦，那我第一件事情回到家就是开电视机，就看电视。那看电视看看久了就一直看下去，一个晚上大概就这样子就花掉我所有的时间。其实这是很典型的，我们自己想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所承受的这些压力，我们就把它那个用这个方式来排遣。那还有呢，有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啊，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假如说，哎，工作遇到一些压力啊，还是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哎，就是开始对我们的主管，就是哎，就是讲一些哎诽谤的话啊，就是说很多。以前我自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角落啊，那个小角落是主管比较不容易发现的地方。那个地方常常就有很多同志会在那边讲很多的一些五四三的，或是反正对某个人的批评，或者尤其是对主管的批评，就会在那个场合里面常常就会诉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另外还有是，我们也容易会说一些夸大的话。那夸大的话哈，就是说表示说，假如有三分的真实，可是你把它讲成多了七分，那就是有一些是事实，可是有一些不是。其实这些小小一点点的那种一点点的那种私欲的一个宣泄哈，其实我们人会觉得很爽哦。尤其你有些时候我们讲一些批评人的话，我们越讲会越兴奋，会讲越讲越夸张。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哈，我们现在常常会有一些政论节目啊，要是你们要是有机会有看到的话，那些政论节目的那些人员呢，他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哇，你发现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夸张，而且他越讲他越高兴呢，就是他的那个表情是越来越兴奋的。其实我觉得人很软弱，我们都会是这样子。当这个小小的这东西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被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雅各书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其实当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个简短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一些私欲，尤其这几项，我们常常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被我们自己就是没有去克制它，去把它放纵，那久了久了的时候，就变成是我们内心当中久了就变成怀胎，就会生出更大的罪来。就像大卫他在跟八十八的事件里面也是一样的，他后来做出来的事情就越来越离谱。所以上帝说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字面上的解释，是分享上帝的本性。那有两种翻译的解释，是说一个是说成为在上帝本性上面是有份的人，另外一个是成为上帝本性，一样是从神圣本性，就是 神的一个神圣本性的一个分享者。那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解释。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有神的本性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去分享上帝本性的一个人。我举我自己以前过去的一个例子，我以前那个高中的时候，就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那时候生病得 B 型肝炎，那我们一个同学他就非常有爱心。他就常常来，他就知道我这个情形以后，他就每天帮我带便当，因为我在外面住，他怕我吃的不好，他就带便当，每天都带哦，带了一个学期，希望我这个人能够有好的一个的疗养的过程。那他这个举动呢，对我来说，我对基督教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啊。以前我小时候，我爸说，你那个基督教你不能去哦，那个是洋人信的哈，那你去哦，你去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我那时候对基督教印象就很差很差，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妖魔鬼怪一样这样子。可是这个我那个同学，他自从这样对待我以后，我对基督教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啊。后来慢慢的，上帝很恩待我，就让我带领我，那他也给我圣经，那我也看了，那慢慢就进到这个教会来。所以一个拥有神的本性的这个人，那他可以来，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神本性的一个分享者。那彼得后书也讲一件事情哦，他在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常常会说，哎，主耶稣再来，怎么还没有再来啊？那个彼得说，神不是不来，神是看千年如一日，神是因为要宽容我们，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悔改。那谁要来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是上帝要来做。可是上帝要来做这件事情，他也会带着这些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这些人，也他这些人也是属于那个分享神的性情的这些人，开始去影响别人，生命去影响生命，然后让人更多的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悔改。那彼得后书讲到一个，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与神性情有份的人，他就叫我们，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上帝已经赐下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恩典给我们，赐下那些可以让我们能够过敬虔生活的需要的一个人，那上帝就希望我们能够开始做一件事情，叫做分外的殷勤来培养下面讲的这几个信心、德行、知识、忍耐、节制，还有敬虔跟爱人这几个，我们讲品德好了。那这几个品德大家注意看一下，每个品德通通都是要花时间的。我们真正讲一个，我们就讲一个有忍耐的这个特质好了。那一个要忍耐的人，他是要常常一直不断的能够忍耐才叫忍耐啊！你不是今天我忍了一天，我不想发作，不想生气，那这就叫忍耐，不是？可能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你才叫做哦，你真的这个真的你学会了才叫做忍耐。所以每一样都是，那信心是一个开始。没有信心，那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所有的分外殷勤，那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是做不了的，是不可能做到的啊！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肉体当中，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神。所以信心是相信上帝已经将那个恩典，将那个我们可以活出敬虔生命的这样的东西需要已经给我们了。给我们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信心相信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可以进入他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了。我们有这样的很深的确信之后，我们开始知道从我们的走的人生的道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看见上帝要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加给我们这些美好的品格。这美好的品格走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那昨天晚上我们有听到很多的一些见证嘛，那些见证的内容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当中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通通都是那个可以来分享神上帝神圣本性的那些分享者。我们每个人都靠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生命更加的成熟，他就可以去扶持那些需要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也可以因为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来克服这个面对未来的各式各样的艰难难处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扶持。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领受了恩典以后，其实我们人我觉得很特别，人啊，只有被爱过之后，我们这个人被爱过、被关怀过、被爱的那个温暖过以后，我们这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我们的改变真的，我们会那个品格就慢慢会呈现出来。我们会慢慢会愿意离弃那个放纵情欲的一个地方，会走向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方向。那这样一个爱人的一个生命啊，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如何能够分外的殷勤。常常我们这个人很软弱，我们常常就是容易会就是顺从我们自己肉体的想法或私欲去做了。 那我这边看到是说，当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那个所需要的一个那个敬虔生命的需要的时候，还有跟赐给我们那个宝贵的应许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来招我们的那一位的主。所以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也是以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带领我们进入他到他的国。那我就想，什么叫做主耶稣自己的荣耀跟美德啊？其实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上帝最大的荣耀，他是那个在变相山上面，那个彼得听到上帝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话。那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弥赛亚书特别讲了一节经文，弥赛亚书53:5，哪知他曾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爱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荣耀的美德，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一切，他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如今也升到天父的那个右边，宝座的右边。从此之后，就像今天早上那个韦文老师所分享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已经住下来了。圣灵会带领我们不断的往前走。当我们走的时候，发现说我们的路是走不是正近前的方向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若我们有圣灵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来警醒。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还是会真的掉进去。掉进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的里面求，跟弟兄姐妹分享，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来继续的可以回转过来，再往前走。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我们常常那个分外殷勤的动力，就是我们能够认识那个找我们的那个主。若我们对神的关系更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更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圣洁，那我们就会有那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以后也要见他，我们以后也要到他那边去。那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见他？难道我们还是继续在活在我们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世界里面吗？不可能。我们这样去见他，我们就一定会非常的羞愧。那可是上帝说，上帝不是责备我们，不是说，哎，你怎么又是这样子？没有，上帝是说，我赦免你，继续往前走，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往前。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爱众人的心嘛，其实我们教会，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几次的短宣，那我们新路也有一次的短宣去跟基隆幸福教会。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如何操练来去更多的爱人？当然，从我们自己工作的场合的那个同事们，或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甚至说我们的一些朋友，这都是我们要爱的对象。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去操练的是，我们去参与其他教会的一些事工，我们去短宣。那我们今年那个基隆幸福教会，我们去短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上帝是个愿意施恩惠的神。那我们就把我们能所有的，我们就去那个基隆幸福教会，看着按着那个传道了，传道他所希望我们的，我们就来服侍那些小孩子。那服侍那些小孩子，我们第一天就带他们去那个松山机场。大家会觉得说，去松山机场有什么了不起？那个什么就是机场嘛，就是看人家对不对，上飞机下飞机，然后飞机升上去，就这样而已。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原来那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机场，一次都没有。所以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孩子很高兴，他们就去到那边，他们就对任何事情都觉得很新鲜。诶，那我觉得是上帝很，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些孩子他们平常没有，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去那个地方。可是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领受到上帝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恩典，所以他们都在那边很高兴。后来我们下午的时候就去那个科教馆，那科教馆他们也是没去过。结果一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一下子所有人通通小朋友通通刷通通都跑到各地去玩了、哦、那我这中间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很有爱心，他就陪着孩子们，就是一直陪着他们一直玩了、哦、这样一直玩玩啊，我想我就不行了，我都搞到下午两点多，我就在旁边休息哦，好累了。所以我发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有爱心，他们很愿意去付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们也在当中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兴。那还有一个中间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科教馆，我们要买票嘛。买票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我去买票，那他们要去那个门口那边等。因为买票时间有很多人排队，所以要排很久。那我想要联络他们，又联络不上。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排了一段时间了。回去的时候，哇，他们就看到我就说：“哎，怎么那么慢？我们要赶快进去。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们的那种殷切啊。后来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教会里面，那个跟他们做闯关的游戏。闯关游戏很单纯，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工作的一些我们所工作的内容，因为他们的孩子对于未来的事情是对他们疼，因为。在学校功课可能不好，或是他们平常学习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他们对未来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跟希望，他们是可能在学校里面就被同侪都已经通通都已经被磨光了，那所以传道就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分享一些工作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分享我们工作当中我们上帝如何来引导我们的，在穿插在其中，让他们看到说，哎，其实有不同的工作，有很多的不同，有很多的一些启发，让他们对这些行业是会有兴趣的。那我们就分四个站啊，那个四个站。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我们去那边，小孩子根本就觉得这个无聊，没什么意思。可是很特别，我们那天是去的那个四个站啊，哇，小朋友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群孩子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因为陌生啊，就不太敢跟我们有很强烈的互动。等到第二批慢慢来的时候，哇，互动越来越强烈。就像我自己弄的那个我是做化学的嘛，就是我那个就是属于关于化学的。那第一批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接近啊。等到第二批来的时候，开始就摸我桌上的东西。到第三批来的时候，就一直抢哦，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我就他们就很热情，就是跟我们就熟了以后就很热情。那他们热情带动我们在分享当中，我们就觉得很感恩。那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上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真正付出那个爱人的那个不是我们哦，是他们那个传道人，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心血。那其中他有一些孩子，他们本身是有一些情绪障碍的，那些情绪障碍的那些孩子们也是。一开始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孩子到那个安，他们就像这个有情绪障碍的孩子，他去一些安亲班都没有人要接受，通通都说你这孩子不能来我这边，来我这边，我们这边的其他孩子会受影响。那只有我们这个幸福教会的那个传道，他们接纳这个孩子到他们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也是在这个地方有很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扰，可是慢慢的，那孩子能够缓和下来哈，能够慢慢的在这个地方一直在那个他们的安静班一直有很好的相处，后来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么大的改变，他妈妈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后来他妈妈就信主了，他说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愿意接受他的接纳他的孩子，他相信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神是接受这样的孩子，这个信仰这个这样的神一定是爱人的神，好，那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在团契里面可以互相的来学习如何爱人，我们也可以透过短宣的方式去学习爱人，那爱人才是上帝要我们不断去成长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活当中仰望耶稣，分外殷勤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的养成，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像我本身是当然我一直在努力帮助我的，就是不要一直看电视那我现在目前的方式就是让我有一些多一些服侍、啊、那我就不会去弄那些东西、啊、那希望其实我希望慢慢又来我就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啊、大概以这样短简短的分享跟大家来诉说、啊、希望大家一起在主的里面努力，好，谢谢。